各位领导，下午好啊！西部策略首席曹六龙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周的最新的策略周观点，美债风暴那个如何应对？先讲一下我们的核心结论。那么上周美债利率再次站上4.7%的高位，现在其实还是维持在这位置上，但现在强美元蓄势难以为继，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会遭遇那个美债风暴。那在这种美债风暴当中，黄金和中国的核心资产，或者说中国的老登资产，那它可能会成为这次那个美债风暴当中的诺亚方舟。那么长期来看，美债、美股、美元不可能三角，它大概率会倒逼美联储不得不 QE。但历史经验又显示，美联储 QE 救市之前呢，基本上都会发生美股流动性冲击。所以我们认为呢，最快今年9月下旬，那么最慢呢，可能也就未来半年内，那 A 股是有望回归核心资产牛市的。那么主要分成5个点。第一个点，美债高利率可能会加速 AI 的科网泡沫破裂时刻。那么2000年3月份科网泡沫破裂有2个原因，一个是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的美债高利率，那另外一个就是科网的过度投资。但现在 AI 它的过度投资的程度甚至要高于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时刻，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美债10年期利率持续维持高位的话，那就不排除 AI 提前爆发类似科网泡沫破裂的这种危机时刻。那么第二点，为什么美债高利率？核心有2个原因，美军拉胯加日本手里的1万亿美债变现能力不足，那这个就导致全球投资者对美债需求明显出现了回落，那美债价格回落，美债利率自然就会很高。那首先，美军拉胯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导致2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那么自然就会带来高油价、高通胀、美债高利率的负向螺旋。那第二个，美国连伊朗都搞不定，那会削弱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也会抛售美债，或者说不再购买美债。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美债的强变现能力是各个国家央行愿意大量持有美元、美债的一个前提。那么现在日本它持有的1万亿美债居然不能那个自由出售、自由抛售，那这个就会动摇全球央行配置美债的一个意愿。动摇全球央行配置美债的意愿，那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的话，市场很多人在讲，但我们认为呢，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是美国 AI 相关的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那么在全球那个资产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那全球投资者那个购买了更多的 AI 企业的债券和股权的情况下，那么它自然会挤占美债的需求。那这个就最终导致那个美债高利率。其实美债高利率无非就是美军拉垮和美债变现能力不足所导致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沃时的强美元幻觉那个破裂，所以它会加剧美债高利率。今年上半年其实是存在一个强美元幻觉的，主要有3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美国内外兼修，对吧？那对内的话就是AI 蓄势带来美国经济繁荣预期。那对外的话，其实就是美国在今年年初欺负委内瑞拉的时候，感觉美军，对吧？美军很牛逼。那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呢，其实就是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沃什被正式提名，那他声称要缩表修复美元修裂痕。所以美国的内外兼修加沃什号称要缩表修复美元修裂痕，带来今年上半年美元指数走强。那美元指数走强，它会驱动全球资金回流美国，所以那个时候可以避免美债高利率的失控。就美债高利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那这是上半年的情况。而当前美国内忧外患，那内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廉价模型冲击美国 AI 资本开支预期，那美国经济增长中枢那预期会下修，这个是内忧。那外患是什么呢？外患是美国你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搞定伊朗，没有办法去那个恢复或者说收回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那这是内忧外患。同时呢，那个7月份那个 FOMC 会议的时候呢，沃什鸣金十个，那它也会削弱那个缩表修复美元信用裂痕的这样一个光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强美元蓄势，那 它避免美债高利率的一个失控。但是下半年呢，强美元叙势都出现了反转，那美元指数走弱，全球资本的加速撤离，美国撤离美债，它会加剧美债高利率的一个困境。那么面对美债高利率困境呢，我们认为特朗普就会再次遭遇那个美债、美股和美元的不可能三角。而美债高利率同时会导致美债和美股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所以美元的大概率会被牺牲。那怎么牺牲美元呢？就是美联储可能会不得不 QE， 不得不 QE 印钱去购买美债。那具体来说的话，就是美债它是美国的国本，如果美债崩了，那么美股和美元也会崩，所以美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出现问题。那么美股呢？至少我们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出现系统性风险，至少不能出现持续的那个大幅的下跌。它可以有短暂的下跌，但不能出现持续的大幅的下跌。那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债高利率它对美国的债市和股市都形成系统性风险的这样的可能性，这种隐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那个特朗普政府现在能做的事情无非就两件事情，他要么打服伊朗，重新放开霍姆兹海峡，让全球投资者重拾对美债的信心。但我们认为这个呢，可能性很低。那或者其实就是，如果打不服伊朗，那就说服沃什放开美联储 QE， 让美联储去购买美债，降低美债利率。那我们认为这个呢，应该是大概率事件。那最后我们的一个核心结论的话，就是美债风暴当中，我们要去寻找那个诺亚方舟。要寻找确定性资产，就是黄金和中国的核心资产，或者说黄金和中国的老登资产。那根据历史经验显示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几乎没有预防是 QE 的先例，那大多数情况下是美股发生流动性冲击以后，美联储才会被倒逼 QE 救市。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美债高利率它可能会加速 AI 的科网泡沫破裂时刻，但是在美联储真正 QE 救市之前，那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全球发生美债风暴导致的流动性冲击。所以我们建议呢，大家要去寻找一些确定性的那个诺亚方舟。那主要有三块，第一块的话就是黄金有色。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九月份美联储不加息，那么黄金定价的锚就会快速切换回美元期货裂痕定价，那么金价大概率能够创新高，就突破前高的$5,600。那第二点，那个地产和消费，七月政治局会议将稳定房地产市场等任务提升到了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的高度，所以政策已经在打明牌了。我们判断，只要九月份美联储不加息，那么很有可能会那个922.0政策组合拳，修复国民部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那么届时地产股可能有2到3倍的空间，消费呢，可能有至少5-60%的空间，所以地产股它弹性可能会更高。那么最后呢，就是港股互联网。我们认为那个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港股互联网和美元指数是高度负相关的，而美元指数开始往下走，那港股互联网就会往上走。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监管对港股互联网的定位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转换，从之前的严监管的那个类公用事业切换到了现在的促发展的 AI 生态入口。那这种切换会带来港股的系统性重估，从现在10到15倍的公用事业的估值切换到20到30倍甚至更高的那个科技AI 生态入口高科技的一个估值体系。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观点的汇报，然后接下来结合 PPT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开汇报。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美债高利率，那这就不用做一个赘述了。那这种美债高利率已经导致什么呢？已经导致了七月以来美国连续发生股债汇三杀。那我们之前的报告当中就已经提示过，如果连续两个月内美股发生三次股债汇三杀，那么美股呢很有可能会遭遇这种流动性冲击。那如果美债利率持续维持高位呢，我们不排除遭遇流动性冲击，甚至是那个遭遇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时刻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债高利率，这自不必说。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那个科网的过度投资。那我们看了一个数据，当时科网它不论是 Amazon 还是 eBay， 它的一个收入，它的投资占收的比值 都是不超过50%的。但现在 Anthropic 它的收入占它的投资占收入的比值呢接近了150%，而 OpenAI 呢更是超过400%。那这也就意味着现在 AI 过度投资的情况甚至要比2000年科幌泡沫更严重。那也就意味着如果十年期美债利率继续维持在高位的话，那 AI 很有可能会提前遭遇科幌泡沫破裂时刻。这个就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就是为什么美债高利率。那刚才我们讲到美债高利率其实就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军拉垮，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手里的10000亿美债它的变现能力不足。那么美金拉垮它会导致什么呢？它会导致两个原因，它会导致两个恶果。第一个恶果就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高油价高通胀，美债高利率。那第二个恶果的话就是那个美债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不足，对美债的信心不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虽然美债利率相对来说也是处于高位，但当时期限利差并没有走扩，但现在呢期限利差在快速的走扩，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看似是缓解了抛售美债的风险，看似是缓解了日本抛售美债的风险，但反面上也说明什么？也说明日本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自由抛售美债去那个去那个拯救自己的汇率的。如果日本可以自由抛售美债去拯救日本自己的汇率的话，它就没有必要去等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了。所以这个从这个侧面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美债的变现能力不足。那美债变现能力不足的话，这就使得那个全球央行其实更不愿意买美债，或者说美债变现能力不足的话，就资本市场要求更高的收益补偿，那美债利率呢自然也会相对更高，相对更高。那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当前 AI 的资金需求，那资金需求现在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压力，但是呢美国的四大云厂商它表外承诺的债务大概是表内的4倍。那也就是说这种美国 AI 的大规模的融资需求，大规模的融资需求呢也挤出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一个配置的需求，或者说挤出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一个配置的比例，那它也导致美债高利率。那么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今年上半年美债虽然是高利率，但当时有一个强美元叙事，这种强美元叙事呢能够使得美债高利率呢不足以对吧不至于失控。那当时为什么有强美元叙事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很能打，它可以欺负委内瑞拉耀武扬威。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美国的 AI 叙事， AI 叙事很强，那美国经济，美国内部的经济呢也很强，内外兼修，叠加当时沃什要强调它有个光环，这个光环就是那个缩表修复美元信用裂痕。那这种那个强美元叙事的话就带来那个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全球资金流向美国。那类似于2020年到2025年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美国例外论。那美国例外论的话，当时那个美联储缩表，但美股呢没有出现流动性冲击，那沃什想重新复刻这种美国例外论，重新复刻这种美国例外论，但是这种复刻呢现在拉垮了。为什么拉垮了呢？因为对外，那美国甚至连伊朗都搞不定，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被封锁。那对内呢就是中国的廉价模型，中国高性价比模型，它性能和美国模型的性能呢差距在明显的削弱。那中国这些高性价比模型呢就是制约了美国 AI 资本开始蓄势，那美国经济的一个支柱呢也出现了松动，那就是美国内外交困，美国内外交困，或者说内忧外患。同时七月份 FOMC 会议上的沃什又不够鹰派，不够鹰派，这个就使得大家质疑，投资者开始质疑沃什能否修复美元信用裂痕。所以呢现在美元信用呢开始强美元叙事难以为继，那美元指数开始走弱，那全球资金呢开始流出美国，全球资金流出美国呢就会加剧美债高利率潜在的一个风险，潜在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风险下呢，特朗普呢不得不再次正视那个美债、美股和美元的不可能三角。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美债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让渡的， 然后美股的话在东区选举之前也是不能让渡的，那这也就意味着美债高利率现在有可能导致美股和美债市场都发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美元它大概率一定会被牺牲。那美元被牺牲的话，我们认为就是目前特朗普政府它只能做两个事情。那第一个事情的话，就直接打服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让全球投资者同时对美军和美债的信心，但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那所以为什么说美元一定会被牺牲呢？因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只能说服那个沃什放开美联储 QE， 让美联储去购买美债，降低美债利率，所以更大概率的情况下呢，是美联储可能不得不转向 QE。 那么历史经验显示，美联储很难预防是 QE， 它基本上都是危机以后才会 QE。 所以我们认为呢，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寻找美债风暴当中的诺亚方舟，或者说确定性资产。那这种确定性资产就是三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黄金有色，只要美联储九月份大概率不加息，那么黄金定价的锚就会切换回美元信用裂痕定价。而由于美军表现拉垮，那现在美元信用的裂痕相较于一月底的5600美金的高点，这个裂痕已经明显的扩张，所以一旦黄金定价的锚切换回美元信用裂痕定价，那么金价会快速突破前高，甚至再创新高。那么有色的估值和黄金的价格是高度正相关的，所以有色今年四季度很有可能会出现戴维斯双击。那么今年四季度黄金有色可能会成为全年投资收益的一个胜负手。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地产和消费。7月政治局会把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任务提升到筑牢安全屏障的高度，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已经在打明牌了，9月只要美联储不加息，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政策组合拳。即便9月没有政策组合拳的话，那只要等到美联储 QE 的时候呢，国内政策大概率会那个加码，会发力直接化债，修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而一旦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那么地产股有2到3倍空间，消费股至少有5%到60%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么第三个就是港股互联网。那港股互联网主要受益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那个美元指数回落，那港股和美元指数是高度负相关的。那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是那个监管层对港股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定位已经从严监管的类公用事业切换到那个促发展的那个 AI 生态系统，那也就意味着平台经济它的估值体系会从10到15倍的 PE 系统性修复到那个20到30倍甚至更高的那个科技股的估值。那这也就意味着那个港股互联网在可能未来一年左右至少有翻倍的空间。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汇报的核心内容。那么最后还是祝各位投资者朋友那个马年投资继续剑指长虹，谢谢，汇报完毕。